爱的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哦，主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主啊，我们想到你就觉得何等的甘甜，主耶稣，哦，赞美你是神。哦，是那是光是爱的神，主啊，带着一切神圣属性的神，主啊，赞美你是人，是那柔细纯良的人，哦，带着一切人性美德的人，哦，赞美主，赞美你是神而仁者，赞美你的整个的人生总是借着你芬芳的美德，哦，主啊，在你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那丰富的属性，赞美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这位神而仁者，哦，我们爱你经过一切的过程成了那灵，哦，带着成神人调和的美德啊，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越过越像神，也使我们越过越像人，哦，使我们越过越被建造，使我们越过越成为你团体的彰显，主耶稣，我们爱你，哦，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啊，你还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忘记你的仇敌，主啊，对付你的仇敌啊，总是要破坏我们的人性，使我们不能再盛装你，但是主，求你来保守，主啊，特别保守我们的下一代，愿他们的人性能够盛装你，哦，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得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着你的经纶，为着结束这一个世代，在他们的人性里击败你的仇敌，感谢主。好，今天晚上我们是接续上周六，好，我们的这个关于儿童服侍者及家长的成全。那在这一篇里面呢，我们分为两个段落。上一周六讲完了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主要的负担就是我们从全本圣经来看。看见一件事，就是父母在神的经纶里，在对儿女的培育上，在神眼中是多么的重要。好，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有一点印象。好，这个从圣经的榜样来看，可以说所有做父母的都是最自然的儿童服侍者。好，从你生下孩子的那一天，你就开始了儿童服侍了。好，儿童服侍不是教会中另外一班人，而我们家长是另外一班人。好，事实上，家长就是最好的、最适当的，也是最关键的儿童服侍者。好，除了你以外，任何人来服侍你的孩子，都只有一周一两次，或者两三个小时。只有你可以在你的家庭生活里头一周七天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来培育你的下一代，把他们培育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而且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事实上从人类的第一代地上的第一个家就是什么家，就是福音之家，并且也是信徒之家。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家亚当夏娃天天做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给他的孩子。好，天天传福音，天天传福音。好，说到人类说到他们堕落的这个悲惨的历史，以及神的爱、神的拯救、神的救法，这一切我们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神他在他爱中 所带来法理的救赎。好，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啊，整个旧约甚至到新约，我们都看见，这个下一代能够被培育起来，神的经纶能够代代相传，都是在于做父母的。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无旁贷，我们都是儿童服侍者。啊，说到儿童服侍者，你就要举手，对不对啊？啊，所有儿童服侍者请举手。好，谢谢各位。好，那么这一堂呢，稍微困难一点，稍微深一点，我们要进到纲目的五六七三个大点。好 ，Amen。那今天我们的负担就是啊，在你培育你家的儿童的时候，到底我们培育的重点、培育的方向在哪里？好，那这里面啊，特别要说到如何来看、来认识、来珍赏，并且如何保守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人性器皿。好，这个在神的经纶里啊，是太关键的一件事。好，好，我们先读第五大点，好不好？大点我们一起读。我们都知道，照着神的经纶要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它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的。好，因为一般而言无论是从人类的历史这个从圣经的榜样，我们原则上可以摸到一点点，就是关于啊这个儿童他的人生是有两个阶段啊，这个两个阶段是由他的得救受浸分开的啊。一般而言，我们都啊大体上看呢，一个孩子最理想能够清楚得救受浸的年龄，差不多就是在他小学到终点的时候，好，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一离开小学的阶段进到13岁啊，他的人生就开始有一个极大的转变。转变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人一进入青少年，他就开始有他的判断，有他的抉择，开始要决定他的人生方向，好，开始要设立他人生的抱负。那么这是对的。好，许多人人生的改变，他的这个人生的理想抱负都是从他青少年时期带进来的。那么而这个时期呢，也正是他确定救恩、得着救恩、重生得救、受浸而开始要走主的道路。好，那么在这之前是预备阶段。好，虽然我们大部分的父母都相信你自己的孩子啊，可能7岁8岁就得救了，甚至有的人觉得他的孩子5岁6岁就得救了，好，因为圣经明明说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对不对啊？并且呢，我的孩子也真的认识宇宙中是有一位宇宙的真神，好，我的孩子也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那我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祷告了，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得救。好，事实上我们也非常相信他是得救的，但是呢，总要到11、12岁啊，他对于他的救恩才不是被动的，才是他拣选的，能不能领会啊？他不只是小时候因着爸妈就认识主耶稣了，那到了11、12岁啊，他就不只要认识主耶稣， 他要拣选主耶稣，这样能不能领会啊？他是主动的，不是说我跟着我爸妈，他能够在天地中宣告说啊，我是自己要信主耶稣的，我是相信宇宙中有这么一位耶稣基督啊，他是宇宙的真神，他这个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今天成为啊灵啊，就住在我里面，好，那我愿意拣选他，我这一生就是要跟随主耶稣了。好，这一个差不多是到他小学毕业的年龄，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正式的带他受浸，而使得他的救恩他的受浸是确确定定的过了一个关口。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对孩子的培育啊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他得救以后奔跑属天赛程的阶段，那一个就在我们的青少年服事啦，或者我们对于一般信主得救的人所有的初信喂养一路带往前去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好，那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受浸得救之前的阶段。好，那就是从他的大约三四岁到十二岁这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的重点请听啊，是重在培育一个正当的人性器皿，因为人是神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要盛装神，充满神，与神调和，甚至彰显神。而在他真正彻底得救之前，我们姑且说他还没有这样彻底的盛装神，彻底的拣选这位宇宙的主之前，那我们就需要培育这个器皿，要保守这个器皿，预备它到有一天很容易，他很清楚，他知道他拣选要得着神。好，所以在啊儿童服事里面，我们大部分虽然我们也要传向他传扬神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对于啊任何人第一个需要让他认识的还是宇宙的真神。好，而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功夫除了带他认识神之外，我们对于十二岁以内的孩子啊，重点是要培育他这一个人性的器皿。你知道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面，人性是一个器皿，是盛装神性的器皿，因为他最像神，他甚至是原初是从神类的，而他的目的呢就是要盛装神。哦，这个人性器皿啊太重要。为什么索多玛要毁掉？为什么神不来传一点福音来拯救他们？神向来都向人传福音，神向来给人救恩的机会，那为什么有索多玛的故事呢？因为索多玛它是一个同性恋城，整座城啊里面的人啊都啊这一个都是落在同性恋的这一个极其得罪神的罪里面，而这一个呢是最破坏人性的，因着他们落在这种光景里面，人性完全被破坏，所以神是没有办法救的，能不能领会啊？因为神无法将他自己放在一个被破坏的人性器皿里面。好，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人性啊还是有机会，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知道我这个罪是不好的，所以我愿意向他敞开， 所以主的血就来洁净了，主自己就可以进来了，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人性器皿里面。那地上有好多人，这个人性器皿被破坏了，神就在他身上没有工作了，好，就只得放弃。第二，为什么有挪亚的洪水呢？好，那是因为那地上的人呢，他们呢，这个接受邪灵与人性的调和，好，邪灵来跟人呢联婚，那所以呢，也把人性器皿啊完全破坏掉，所以神就毁了那一代的人，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今天能得救，是因为你还有个正当的人性。当然，你至终需要神所浸透的变化完成的人性，但是啊，你至少要有一个基本正当的人性，你才会拣选神。好，今天许多人无端的否认神，都是因着他的人性啊被破坏。你只要是一个正当的人性，都是拣选神的。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听。好，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培育，我们要保守他，绝不要让他们的人性到了该得救的时候啊不能得救。好，更不愿意让他们一路长大因着人性上的缺陷，人性上的这个漏洞，使得神在他们里面无法继续的工作，这是最悲惨的一件事。好，我们无论多坏，我们还是有机会，因为我们的人性啊是愿意向神敞开的。好 OK， 所以请听啊，第五大点这里说，今天许多年轻人在他们的性格上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很难传福音。好多人他听不进去，因为他的人性已经受到破坏。好，因这缘故，我们为着儿童就有儿童工作，我们的儿童工作就是要建立我们儿童的性格。好，性格就是人性操练到一个地步，成为他的规格，好，成为他的规范，好，成为他的习惯和他的行为模式。好，这就是人性发展成为性格。中一，儿童必须得着建立，做正确的人。什么是正确的人呢？就是在于性格，就是他们的行为与习惯。好，是不是啊？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就说到，做监督的必须在外人中间有好见证。外人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班人呢，是要看我们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好，他们不知道神性也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们看见我们的人性是高的。行传六章三节是说什么？就是啊，有好名声，有好见证。好，在箴言二十八章二十节说到，你的人性若是忠信的，忠信的人必多得福。好 OK， 在马太五章十六节叫 外邦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那就是你人性啊产生了，成为性格了。好，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好，中二， 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必须学习，请听啊，在培养人性、培养性格的事上，头一件事就是要学习孝敬父母，第二，爱兄弟姐妹，第三，尊敬别人，好不好？这三个点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一，第二，好，马太十九章十九节就是说到孝敬父母。好，中三，我们不需要给小孩子太多的圣经知识，反而该建立他们正确的伦理道德，使他们有正确的性格。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什么？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对不对啊？就是他到老也不偏离。换句话说，他的人性啊，Amen， 成了他的格。好，好，接下来第六大点，一起读。这一句啊，我还要再读一遍。他说，建立正确的人性乃是啊一条重要的路。什么路呢？就是啊，预备孩子成为最好的材料来接受神的恩典的一条路。孩子啊，我们要让他成为最好的材料来接受神的恩典。路在哪里呢？就是建立正确的人性，这是唯一的路。好 ，OK， 罗马九章二十一和二十三，我们很清楚，这里都是说到啊，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蒙怜悯的人性器皿上面。好，好，请听啊，这一节是太重要，太重要。这一节说到神人调和。这一节说到神的经纶，这一节说到神的荣耀是完全彰显在人性上，人性的器皿上面。好，这里说这一个蒙怜悯的人性器皿就是我们。好，提后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是说什么？大户人家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什么器？说到器皿，圣经一说到器皿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性说的。好，那我们要做有高品人性的一般人，做金器、银器。好，比前二章五节，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活石。圣经说到石，就是啊，得救而变化过的人性。我们原来是土，我们的人性是极其松散脆弱的，但我们得救了，我们的人性就由石头来表征。好，那就是指着变化的坚挺的人性，对不对啊？好，我们先读中四，好不好？先读中四，一起读。听啊，这里啊，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好，我们在这份执事里需要有完整而平衡的认识。好，因为在这份执事里啊，两面都说到了。好，但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啊，都很自然 灌输了一个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啊，在神的家中没有律法。好，所以我们传福音都告诉人说啊，你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看墙上没有十诫，没有规条，然后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抽烟，没有律法。好，我还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没有律法，对不对？当然对啊，你们不要害怕啊，你们在这份职事这么多年了，这个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好，是没有律法，但是这个是对呀，你信主以后说的，是对一个基督人说的，是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说的，因为旧约已经过去了，律法已经引进基督了，所以我们才告诉人没有律法。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孩子啊，在他受浸前呢，基督还没有这么多的充满，或者他还不知道怎么接受基督。当然我刚刚说过，有的孩子很小就已经接受基督了，但是无论如何请听啊，基本上总要到他十一二岁，他的接受才是他主动拣选的接受，能不能领会啊？所以我们呢，就基本上要当作他还没有得救。好，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律法时代。好，孩子还没有得救，他幼年的时候啊，是需要律法的，千万不要误会。好，好，我在这里啊，读两段话给大家，好不好？这一段是在《生命信息》的上册。好，在堕落之后，神进来约束人。人一堕落，神就进来约束人。一面来说，神来传福音，说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你要伤这个伤他的脚跟，这是福音，而且不是马上来。其实随即神对堕落的人马上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开始约束人。丈夫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每天要流汗，要花时间，要花力量，要把你的精力放在你的劳苦而得着食物上面。若是你不把精力约束在那里面，你的精力就会发泄在最终。所以中国人说保暖呢就思淫逸。好，是不是啊？而女人呢就要受生产之苦。哦，这个生养孩子啊，是对于女性啊是极大的保守，极大的保守。好，因为你全心啊，这个女性啊，我真的是很佩服。做小姐的时候啊，一下这里痛，一下那里痛，一做了妈妈，什么都不痛了。做小姐的时候、啊、抱小娃娃，抱得很高兴，她一拉尿，你就赶快送回去了。好，做妈妈了就不一样了，不要说撒尿。他拉了大便呢，奇怪，做妈妈都不觉得臭，还要分析一下，摸摸看这个健康不健康。我实在是佩服啊，这做母亲的，好，所以啊，好哎，这人一有了孩子啊，对你是极大的保护，你的心力都放在人生最高的、最纯洁的价值上面。等到想要犯罪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好，好，连大人都需要约束，你何况孩子呢？例如 神把约束放在女人身上，因为堕落是从女人带进来的。这种约束其实是一种保护。在今天人类的社会里，若没有伦理教训，若没有警察，若没有法院的约束，势必会一团糟。这些都是神所定规来限制堕落人类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应当执行神的定规，以伦理教训、规矩和管教来约束我们的孩子。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为人生活，你应当教训你的孩子们，这都是规定啊，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弟姐妹，尊敬邻居，不要偷窃，使他们有适当的行为举止。接下来说，不要说伦理教训是基督之外的东西，所以没有价值。我们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一件事，经历基督是另外一件事。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购置杂货， 买菜买东西，洗濯衣物，锁门防盗，小心火烛，开关窗户，烹饪进食，好不好？除了顾到这些地上的事以外，我们要学经历基督。这是两种不同的范围，而两者都是需要。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呢，更厉害，讲哥罗西书生命读经里面说文化的正当用途。如果基督徒的父母读到这些论到基督与文化相对的信息，因为哥罗西书啊就是讲基督与文化相对，好，在新人里啊这些都没有了，没有犹太，没有希利尼，没有为奴，没有自主，没有这个化外人希古提人，好，唯有基督是一切。好了，如果基督徒父母读到这些论到基督与文化的相对的信息后，告诉他们的儿女说他们不再需要文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文化，小孩子的行为就会像禽兽一般，小孩子必须照着文化的标准来养育。他们在达到接受基督的适当年龄之前，必须先在文化上得着建立。小孩子越照着文化受训练，对他们就越好。必须训练，请听，是训练，好，训练小孩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对邻舍举止合宜，在学校做好学生，遵守所有的法规，尊敬师长和长辈。因为小孩子太年幼，无法照着基督行事，所以他们必须受教导照着文化行事。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成为野蛮人。文化应当用来看守小孩子，直到他们能够接受基督，并且照基督而活。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借着文化得蒙保守。摩西怎样把诫命给了神的选民，做父母的照样也必须把诫命给他们的儿女。但到了儿女能体会他们需要基督并且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该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接受基督。我们应当告诉儿女，我们所给他们的文化只适用到某一个时期，如今他们需要接受基督了。因此神借着父母用文化来看守你的儿女，直到他们接受主的时候来到，看见文化这种正当的用途是很重要的。好，那既然这一些都要来训练，所以啊，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律法。基督徒父母管教孩子必须把律法传给他们，我们不该先把恩典传给孩子。我们若根据律法来给他们规矩，律法会为着基督监护他们。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很强的给他们律法，律法会暴露他们，会看守他们，会保护他们，并做监护人，为着基督保守他们。 有些时候我也看见做父母的这个对儿女啊，太好了。好，有些事有律法，还有好些事啊没有律法。所以儿女啊，要选什么是什么，要想做什么就什么。好，事实上这一个不容易给他们有正确的保守。你要让他的人性不要野，不要以为让儿女自由是一件现代的教育法。好，不，儿女在他还不知道如何照基督行事之前，他需要律法。好，而且这些律法特别在第一，孝敬父母。你不必问他说你里面的灵怎么感觉啊，你是不是应该尊敬我啊，这不必问，就是告诉他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的话。好，父母说的你要敬重，当作是主耶稣说的。那当然父母也有不太在灵里的时候，这个另当别论。但是无论如何，父母还是有许多时候是非常正当的要把一些东西交给孩子。要知道在这些事上不是自由的，是要定规的，这就是我们的家规，这一个会保守他们。好，我再说，不要以为这些这个现代的教育啊，反正呢、对儿女啊也不要打了，也不要骂了，他愿意怎么样啊，他们从小就练习拣选。好，你知道这个就是我所看见的欧洲的教育，小孩子在他不懂得分辨是非对错的时候，就让他有无限拣选的能力。你不必一定要听老师的，你不必这个一定要听爸妈的，你自己可以拣选，你要做男生就做男生，你要做女生就做女生，谁也不能改你。好，这就把这些器皿一下就破坏掉了。好，他根本还不知道如何保护他的人性的时候，他的这一种自由就把他自己破坏掉。那事实上是间接做父母的容而破坏。好，这些啊不要小看，就是很严肃的事情。好， OK， 好，如果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了。好，你们听了不要很害怕。好，这是很重要的。好，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啊要看哪些东西要像律法一样教导进去。好，中一，我们现在跳回来，对不对啊？我们中四中五已经读过了，现在要读中一。好，一起读。以弗所六章一到三节也是这样，保罗说做父母的，做先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你们的父母，然后做父母的呢要照着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你的孩子。管教警戒就是律法。当然很重要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上次说过了。无论你怎么设立律法，无论怎么定规，不要发肉体。好，我再说，不要发肉体，所有你发的肉体将来都会在孩子身上结出果实来。好，但是呢要在灵里和颜悦色，却要坚定的让孩子知道 什么是我们的家规？什么是我们的家规呢？第一，孝敬父母。你有没有发现呢？这纲要里动不动就是第一项，孝敬父母。为什么？等一下我会说。第二，如何成为正确的儿童？什么是正确的儿童？孝敬父母，尊敬老师，不要随便给老师取绰号。好，什么是正确的儿童？每天回家来第一件事做功课，其他免谈。什么是正确的儿童？尽本分。什么是正确的儿童？有爱人，不要处处找人打架。什么是正确的儿童？尊敬邻居。好，什么是正确的儿童？不要偷窃。中二一起读。中三，
为了使你家中有正常的为人生活，你应当教训你的孩子们，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弟姐妹，尊敬邻居，以及要奉献，使他们有适当的行为举止。
好，那我现在需要带进一段补充的话，好，就是关于人性器皿的一个完整的图画。那这一段话我没有纲要，好，只是就着我在这一份执事里在主里一些的认识综合而给的。那这个不是太有根据啊，但是无论如何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虽然也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这个根据是很强的，好，但是我不是有完全的把握，所以敬请体谅。所以我没有纲要，但是呢你在要做事。那段话我曾经2007在和家长的交通里面曾经释放给弟兄姊妹。好，那你不要觉得说你听过了，盼望能够温故而知新啊，并且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一般而言，什么叫做人性的器皿？好，简单的说就是按着神的性情，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一种素质，一种琐事。好，因为人呢，他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好，所以我们常说为什么人喜欢爱呢？因为实际上人成神的爱的一张照片，人也有一个爱的倾向，人也喜欢爱人，也希望被爱，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人喜欢光明不喜欢天黑呢？因为神是光，那我们呢就倾向光。好，所以什么是一个正当的人性？这个正当的人性啊，或者说原初的人性，它定规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而有的一种事。那所以人性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你若要定义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定义，就是第一，它一定是很像神性，好，或者是类同神性，虽然它不是神性，因为他还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但是无论如何真的是神造的，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人性的第一个定义就是类同神性。好，那第二呢，他也是一个器皿，所以他倾向神性。好，能不能领会啊？那第三呢， 他当然是呈方形且彰显神性所致。好，这正确的人性定规有这四方面。好，第一个就是啊，类同神性，第二个他也倾向神性。好，一个人一定是倾向光的，一个人正常的人一定是倾向爱的，一个人无论做多不好事还是倾向谁，他还是喜欢国家公益，对不对？对啊。好，那接下来这个人性啊，蒙保守或者说得维系得健全发展需要一个范围，这个人性它要发它长，这个人性的发展健全发展需要一个孕育的范围，这个范围啊就是家。好，就是家，也就是家庭中的伦理关系。好，这个是啊最能够保守人的人性啊，并且得以发展这个人性。好，所以当保罗提到人性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离开基督在人伦中的彰显。好，我们说伦常，伦常，好，伦者啊常也。那么这个伦常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家庭里头次序的关系。好，譬如说我们一般人说一个家最美是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家啊就是很甜美的家。好，所以连保罗都说你的人性要蒙保守并得着发展，你要注意啊家中的伦常关系，这一个是最能保守你。一个被破坏的家，比如说原谅我这样说，比如说婚姻关系有出了状况，这个对儿女的人性发展是极其艰难的。好，为什么许多的孩子长起来出了轨出了问题，你追到源头都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不和睦，家庭缺少爱，家庭离开了正常的人伦关系。好，我希望我不是在这里谈孔孟道理，好，我是谈彰显神。好，但是需要预备人性器皿，当然更好的是啊，人性的器皿被神性所灌注，人性被升到神性里面。好，啊，这个是得救以后的事。好，但是啊，无论如何一个人在得救前如果他的人性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得救后不知道要花几倍的功夫才能够啊恢复回来，能不能领会啊？所以在得救前呢，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孩子也圣别了，虽然还谈不上得救，但是他们的这个器皿是预备好的，我们就需要保守他们人性的器皿。啊，好了，在家庭中的人伦关系里面，很自然就是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对不对啊？纵向的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伦常关系，好了，这是头一个人伦关系，父母儿女。头一个人伦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孝敬父母。好，为什么孝敬父母是人性之首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孝敬父母就是尊重源头，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尊敬神，因为孝敬父母就会孝敬祖父母，就会孝敬曾祖父母，就会孝敬高祖父母，孝敬到最后就会孝敬神，因为他才是人真正的父母。好，是人的源头。所以啊， 在人伦的关系里面最首要的就是孝敬父母。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他才容易正确的得救，因为他尊敬神，他是一个从幼年就学着尊重源头的人。好，所以儿女要看父母，要看他的父母是源头，看他的父母就像神一样。虽然他的父母不是神，但是要让他的，要让儿女啊，感觉到尊敬父母就是尊敬神，这一个就会保守他的人性清明。好，太多太多后面发展的罪，都是从咒骂父母、弃绝父母、与父母平等所产生出来。好 ，Amen。所以，若是一个在纵向伦常关系里正常的孩子，他一定是尊重源头，顺服权柄。那第二，这人伦的关系里头啊，还有横向的，横向的就是夫妻，还有兄弟姐妹，对不对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夫妻之间呢、啊，哦，这一个人伦关系啊，是神最高看的一个东西，好、哦，因为事实上这就是他的经纶。神对待我们呢，现在是儿女，将来是要做三一神的妻子的，那才是他最高的目标。所以、啊、夫妻的之间的关系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伦常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好，这个家的伦常人性的发展就会受挫。好，所以顺便提一下弟兄姊妹啊，这个结婚是很重要的事。好 Amen， 千万不要随便喊离婚。好，这个喊离婚喊多了，就仇敌很容易使用，并且呢，这一个破坏就不止破坏了婚姻关系，事实上你已经破坏了人性器皿。好所以那在夫妻的这个关系上，他一定是这样，照着神的经纶来看，男女有别，但是男女互补，至终神要得着一个见证，男女成一。好，这是最甜美的，在普遍这个整个人伦的关系里头，男和女要有界限，要有界限。我们的家风，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绝不在一个关起来的密闭的房间里头交通，无论你觉得多圣别，都不可以给仇敌有地步。好，因为这是神的经纶里头的一件事，在人性的器皿上男女有别。但是呢，在神的目标里头呢，又要一男和一女，宇宙中就这么一个了。好，唯一定做的蛋糕要配在一起，而产生一个绝佳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见证，来做基督与教会的彰显。好，这是横向的第一个。那横向的第二个呢，就是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也是一样，男女有别。好，这个男女有别是人性器皿里面一个极重要的神所设立的界限。好、但是呢，兄弟姐妹虽然有别，但是却是有爱的。好，因为同是一个血脉，好，同是一个根所出来的。好，所以、原则上一般的家庭都应该是这个兄弟姐妹是有爱，好，这个亲爱在一起的。 Amen。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啊，这个人性啊的特点显在哪些地方。好， 这些啊都不是理论，我都是完全从经历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好，这个你要培养你孩子的人性啊，请记得这个人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倾向神，倚靠神，追寻神性。一个正常的人性绝对是愿意接受福音的。好，因为啊神造人，这个人性啊本来就是像神的，本来就是喜欢合在一起的，能不能领会？同类的嘛。所以正常的人性啊一定是倾向神，依靠神，追寻神，追寻神的性情。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永远就是神，人就是人性。神呢、啊，在人性里放了一个东西叫做永远，叫你去追寻。换句话说，所有正当的人性啊都是在那里追寻永恒。那永恒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哪里有永恒的爱呢？当然就是神自己。哪里有永恒的光呢？当然就是神自己。离了神没有这一些，对不对啊？第二，一个正当的人性你怎么来培养呢？要培养孩子孝敬父母，尊重邻居，尊重长辈，尊重师长。好，我们刚刚读过的利未记在第十章里面，第十九章里面说到什么？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基本人性。你看到年长者，你是一个儿童，你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你是个青年人，你只要看到白发人你就应当站起来。好，第三，一个正当的人性啊，他基本上是有爱的，这是最平常的人性。这个中国人叫做恻隐之心。好，你看到人掉到水里，你就很自然就激起一个要救他的感觉。好，这个人呢，这个爱是自发的，能不能领会啊？好，这是第三，就是啊，他是有恻隐之心，有同情之心，有爱心的。好，这是一个正当人性以及该有的发展。那第四呢，就是一个正当的人性啊，他一定是倾向有秩有序。好，人看到家里很乱就很烦。好，人就是喜欢看到家整整齐齐。好，对不对啊？没错吧。好，所以这个人性啊，他本来就是喜欢有秩有序的。好，那么当然这个有秩有序有物质范围的，好，有啊，你家的事物要有秩有序，那也有你们家的长幼要有序。好， Amen。 第五，正当的人性啊，从小就要让孩子学习男女有别，男不近女，男不穿女人的衣服。好，当然女不要穿男生的衣服。好，这是一个混杂并且会带进淫乱。好，第六，一个正当的人性啊是平衡的，是不走极端的。我没有时间形容它。好，但基本上走极端都不是太好。好，笑不要笑到极端，哭不要哭到极端，对不对啊？凶不要凶到极端，什么东西到极端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性。好，正常的人性它还是都是有节制的，都是平衡的。好，或者说它是均衡的。 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人性实在就像细面，哎呀，满了均匀、细致、平衡的人性。好，第七，人性啊，一定是喜欢和平，喜欢平安。好，很多人的忧虑，都是因为啊，跟谁有过节了，跟谁不和了，同事相处不好了，你就不愉快。好，相处的和平，你就很愉快。好，这个人是倾向和平的，好，倾向平安的。最后，一个正当的人性啊，定规是群性的。好，群性啊，太离群所居了，这个人呢、啊，人性因为越来越坏啊，越来越怪啊，所以就越来越单独。那小时候呢，人性都是比较像个人，所以小时候啊，孩子们都喜欢来在一起。好，有时候我们看看这孩子们来在一起啊，玩啊，管他红中黄黑白，全是耶稣所喜爱啊，所以你也觉得很好啊。等到两个人打架了啊，两个人哭起来了、啊、结果两边的父母啊就很生气，就跟对方的父母有过节，但是正在不高兴的时候，那个打架的孩子又抱在一起了，真是气死人了。好，那不是气死人，那是大人的人性有点问题了，一不小心就有过节。小孩子什么都忘掉了，刚刚才打过，现在又抱在一起了。你看哪个人性比较好啊？啊 Amen。 好，大约就是这八个点。好，那再下来，人性最容易受破坏就是淫乱、乱性、乱伦。好，这一个是最破坏了人性。为什么呢？刚才说过了，这个人性最蒙保守的是在家的伦常关系里头，而淫乱是最破坏家庭的伦常关系。好，也就破坏了这个人性的发展。好，所以为什么神这样的定罪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啊，这个淫乱就破坏了人性，以至于这个人就在彰显神上就淘汰出去了。你知道最悲惨的人就是失去了彰显神的价值。好，那就是跟动物牲畜就完全没有两样。好，求主怜悯。为什么圣经这么看重关于淫乱这个罪？好，就是因为它破坏人性到极点。好了，那我们说积极一点，人性啊要拔高，人性要得着培养。为什么要拔高啊？就是彰显全备之神的丰富的属性。这个人性的器皿啊，唯一的功用就是充满神，与神性调和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彰显神，而且是在团体里彰显神。因为人性越变化，越被神充满，越拔高，我们的人性就越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而在团体里 Amen 来彰显神。好 OK， 为着这一个，所以呢，我们在培育我们的孩子的事上，请听啊，不要害怕说啊、我们不应该给太多真理啊，所以就不读圣经了。我们还是应该把圣经故事一个一个讲给孩子听，但是啊，有一点讲究，对于他得救之前，就是他十二岁以前呢、啊，在培育人性器皿这件事上，原则上所有的故事都要点出人性的美德。好，讲到主耶稣，你要点出耶稣那个最美的人性部分。讲到亚伯拉罕，你要点出他的人性，他的性格，好，如何能被神使用。好，我们还是应当讲圣经故事，因为圣经的故事最容易叫人有神。好， 圣经的故事都是把人带到神里面去的。好，这还是我们的第一中心。但是同时讲的时候呢，要避开太多细致的真理，要学习啊，把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他得着神喜爱的那一个人性特点能够陈明出来。好，特别讲四福音的故事，哎呀太美了。好，我没想到四福音啊，我就闻到那个芬芳的美德。好，你看是不是啊，主耶稣的人性美德是不是芬芳啊，是不是甘甜啊，这些都该把它陈明到孩子们里面，好，来培育他们人性的器皿。那么最后一个点我们没有时间讲，就是、要防备这个先期的知识。那事实上如果你对于刚才对于、这个正当人性的定义和培养，好，以及防范有了认识，大概就知道我们在这个教导孩子的事上如何从圣经从人物来切到该有的人格品格性格的培养上面。好，求主得着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有最合适的人性器皿，目的就是为了盛装神，彰显神，代表神，并且在他们坚刚的人性里对付仇敌，带进建造，这都是借着正当的人性。那而为着这一个，所以我们需要防备的就是所谓的先期知识 premature knowledge。 好，那什么叫做先期知识呢？这个是在我们的第七大点，好，我们就不读了，但基本上、我给大家几个点你就知道了。好，在培育孩子的事上、第一，当你要传输神，当你要给任何的故事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祷告过没有，你是不是讲到主耶稣就很喜乐，就满了信，满了对他的真赏，那你无论讲什么都不容易是成为先期的知识。因为孩子就是什么都听不懂，光看你的脸呢他也懂了，能不能领会啊？你若是讲圣经啊，讲得像孔老夫子的教训一样、那就是先期知识，我怕最浅的都变成先期知识了。好，到底我们还是要传输生命，所以提摩太的从幼年就能够这样的爱主，就是因为他母亲和外祖母的信的传输。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每讲一点都是脸上充满了信，喜乐，闪亮，照耀，能不能领会啊？很重要，千万不要板个脸一边骂人一边讲主耶稣。好，第二，不要和他们谈人生虚空。好，凡事都是虚空，他们还没有好好读书，还没有尽本分，还没有好好操练运动，还没有经过人生啊，不要跟他讲虚空，这叫做先期知识。第三，他还没有积极的追求主啊，还没有啊主的生命充满在他里面，不要谈十字架，也不必跟他唱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给神、这个慢慢来。 OK， 好，好不好啊？求主保守。当然关于先期知识啊，我们还有其他需要讲的，那对不起今天很晚了，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五分钟啊，你们可以分享一点，但是盼望每一个人 半分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十个人分享一下来呀、